众请坐，把时间交给张胜牧师为我们证道。
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，新约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，他是腓立比教会也是使徒保罗所建立的欧洲的第一个教会。常常我们说这个亚该亚跟马其顿，亚该亚教会指的就是这个哥林多，那么马其顿教会当然有指的，通常指的就是腓立比啊。好，那么保罗在什么时候写这封信呢？他是在监牢里面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。大家研究腓立比的时候都发现这个喜乐的情绪就是喜乐的情绪呢，你读的时候呢他好像整卷书都充满了喜乐的情绪。我们就想到一个做监牢的人对监对自由人，对在这个不必坐监的自由人说你们要喜乐，我有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我在想，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是绝对不是一般的，因为做监牢一想到呢，这个不是现代的监牢，现代的监牢还有好的许多的这个现代的卫生等等的设备，吃也不错，那是古代的监牢，那是罗马帝国的监牢，那个监牢的生活，或者是说他被拘禁，他可能还有一点自由，因为他被拘禁，那个拘禁失去自由，对他对一个人来说怎么可能有喜乐呢？但是腓立比书却是一封令人读了以后就会觉得喜乐的书信。那么到底喜乐是什么？我们常常明白了快乐跟喜乐。那么快乐是什么？当我想到我需要钱，我赚了一些钱我会快乐，可是钱没有了快乐就没有了。我想快乐我就看一部戏喜剧，看的时候真的是快乐，可是戏一结束的话，你走进戏院，你走出戏院门口，你那样的一个快乐就没有了。但喜乐不是这样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我们读加拉太书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个，有人说是一个果子的九个特色，九个特色，或者是九个果子。我在想，无论是圣灵结九个果子还是结一个果子的九个特色，那都无所谓。其中的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所以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既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那是基督徒特有的一个这个特有的一个性情，也就是喜乐。所以当你没有喜乐的时候那么你就要自己来反省一下，为什么我失去了圣灵所结的这个喜乐的果子，为什么我没有喜乐，我为什么困扰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一起来分享。既然我们明白喜乐是基督徒特有的，基督徒专有的，基督徒只有基督徒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情绪，那腓立比书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可以得到喜乐。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腓立比书，大家打开腓立比书，可能我用的版本跟你用的版本不一样，但意思其实意思是一模一样的。我发现新版本跟旧版本不同，有的是字多了一点，有的是字少了一点，就是这样子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。所以你用哪一个版本那都无所谓。首先我们看第一章四节，第一章四节， 或者从第三节看起，我们一起读第三、第四节。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，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。所以第一个喜乐的原因呢，就是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。我们想到这就是一个代祷的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徒呢，基督徒啊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权柄，就是为人祷告代祷啊。我们对很多事情常常爱莫能助，爱莫能助。我们常常对很多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我们对很多事情常常鞭长莫及啊，鞭长莫及。所以我们常常哎呀，做不到做不到。但是神赐给我们一个特权，就是我们可以替人祷告。所以刚刚我们看见我们替教会祷告，刚刚我们替在这个被迫害中苦难中的教会祷告，刚刚我们也为身体软弱的这个弟兄姐妹祷告。在教会里面的祷告，我们常常是叫做比较笼统。其实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我想使徒保罗不但是为腓立比，他也会为腓立比的一些他所认识的弟兄姐妹呢，逐一来为他们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不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太少替人祷告了。那你说我们一闭开眼睛，我要向谁祷告呢？有时候一闭着眼睛就要向谁祷告都没有，就是想到周边的人，我的孩子，我的父母亲啊。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的从近到远，或者从远到近。最远对我们来说最远就是政府了。所以我们刚才为做教会祷告，但我们也应该为着中国的政府来祷告啊！我们为着新加坡的政府来祷告，因为我们住在新加坡。这圣经教导的是不是？我们要为在上的掌权的，他们有权柄啊！他们不是空空，圣经说他们不是空空佩剑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啊，这个我们也要顺服政府。所以当我们想到为政府祷告，圣经说为做官的，我们可以为做总理的、做部长的啊来祷告啊。我们也可以为政府的施政方针来祷告。我相信当年当政府说要的建赌场的时候，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当年呢都为着这件事情祷告啊。新加坡没有公投，就是说没有做全民投票来决定可以不可以。在一些地方如台湾啊，台湾他们要在金门的地方啊建赌场的时候，他们就让金门的人呢来投票来公投啊，结果金门的人否决在台湾在金门的地方建赌场，他们就没有建。新加坡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只能够祷告。所以从远的政府一直到怎么样，一直到教会的领袖，我们从远的教会领袖常常离开我们比较远嘛，所以教会领袖以后来到了邻居啊，我们的邻居来到了我们自己的家人，提名啊，常常提名为他们祷告。有时候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新闻，看到一些消息，我们看见很悲惨，这家人很悲惨，那我们怎么帮助他？我们无能为力，因为鞭长莫及，是吗？我们没有力量，我们也达不到那个地方，那我们就祷告。你看，我们看新闻，我们看报纸，除了丰富我们的知识以外，另外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为这乱七八糟的世界的局势来祷告。我们常常这样祷告，我们一定可以享受代祷的喜乐。如果你没有代祷，你就失去了一个喜乐的机会。所以呢，你就 不喜乐了。那么不相信你试试看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常常想起很多的事情，你为人祷告，你一定可以得到喜乐。再来一章十八节，我们今天啊就这么看圣经，一章十八节，这又何一起读？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么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上下文告诉我们说，原来保罗传福音，可是教会有人出于嫉妒纷争，那么有人出于爱心，有人出于借党，好像说我传福音，有一些人借党，我也传，你去伊朗，那我就去什么，我就去这个伊顺啊，好了啊。那么因为他们为什么他们这样呢？因为他们中间结党，中间吵架了。保罗说这有何妨呢？这有何妨呢？无论怎么样，基督终于怎么样，基督啊究竟被传开了，我就欢喜。所以第二个喜乐是，就是基督被传开的喜乐。我们把它引申，这是传福音的喜乐。有时候你很久没有传福音了，你慢慢的怎么样，你慢慢的这一方面的喜乐就没有了，你又没有了代祷的喜乐，再加上没有传福音的喜乐，所以我们会越来越不喜乐。传福音的喜乐是，第一，你在周围一些还没有信的朋友，你都经常有碰到他或者同事，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说服他，然后他最后他信主。我告诉你，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，信不信那是神的什么主权，神的主权。我们不知道谁是神所预定，我们不知道谁是神所预定拣选或不拣选的。我们很肯定在我们周围的人有神所拣选的，也有神所不拣选的。那当然你不知道，既不知道的话，神的主权是，神的拣选是百分之百的肯定，可是因为你不知道，所以你传福音，你向所有的人传福音也是你百分之百的责任。百分之百就是绝对了，本来是不可能两个绝对同时存在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说神绝对有主权的话，我们就没有绝对的自由，肯定是这样的。可是预定论是，神有百分之百的主权，我们也有百分之百的自由。为什么？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神的预定是什么，神的预定是怎么样。神预定在我们周围的人，哪一些人是他拣选的，哪一些人是他放弃的，我们不知道。因此我们就有百分之百的责任，像这一些无论是神拣选或放弃的人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，什么时候才知道？等到这个人离开世界以后，我们才知道到底神有没有拣选他，明白吗？因此在他还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们都有百分之百的责任向这些人来传福音。所以一份单张也好，一句话也好，你要信耶稣啊！你要信耶稣，你常常把福音传出去，你就可以得到怎么样？可以得到喜乐。教会也常常需要有布道会或者福音主日啊，常常需要有。在我成长的年日，就是我青少年的时代，我发现跟今天的不太一样。那个时候呢，教会常常有开培灵布道会啊，每一年最少开两三次。不，当时也有很多的这些培灵布道的这一些神兴起的仆人势力啊， 在50年代在6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今天可以算出啊，当时很多的这些布道家，吴勇长老啦，这个寇世衍弟兄呢，当然唐崇峰牧师是更不用说了啊，他70年代崛起的时候呢，是可以说是我们不用偶像这个词，不过他真的是好像青年的偶像这样，有时候他一站起来还没有讲到就先呼召，结果怎么样，就一大堆人啊，一大堆人呢进前了啊，但是当年的情况啊，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不大一样，好像教会也不开培灵布，很少教会开培灵布道会，常常开的是什么亲子关系啦，常常开的是我怎么样的可以得到人的喜悦啦，这一类的讲座，而不是开培灵布道会。当然我们让教会的研究教会传福音策略的这些专才去讨论这个问题。不过呢，我们从圣经的教导，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。传福音能够带来喜乐，怎么传？当然你能够把这个人带到教会，那是最好。然后，但不能够的话，你经常怎么样？就是一句话，你要信耶稣，就是一份单张说，这份单张送你，请你看。然后我们为他祷告，主啊，让他不是把这份单张丢弃啊。有时候人家用单张来做什么？有一回我们福音书房出了一份单张，是自己出的啊，是自己的人写的，哇，很高兴。有一天他在飞机场看到，哎，又跟拿起一份单张，哎，这份单张就是我们书房出的啊，是我们写的啊，很高兴的时候发现他怎么样，他在这份单张啊，小小册子上在写万字票的号码。哎呀，当然很可惜啦，很可惜。不过他还好没有丢掉，我们盼望啊，他能够怎么样，上帝的灵感动他，这些都需要代祷。所以我们传福音，你试试看，你如果没有向人传福音，你试试看向你周围的人，哪怕是一句话，哪怕是一句话，有时候就是跟一个陌生人交谈之后要离开了，然后就是大家因为可能你跟他买东西，可能你跟他谈话情绪都很好的时候，你要离开的时候可以问一问，你信了耶稣没有啊？他说，哦，我拜佛的，那你一句话就好，你要信耶稣啊，你当信耶稣，一句话就好。我们看见我们这里有几十根，每一个人都每天都向一些人讲一句话，你要信耶稣，那个领受的人就会怎么样，就会感觉到一种的叫做冲击的力量。为什么这么多人告诉我你要信耶稣，对不对？当然如果能够进一步的，我们以前用的是四个属灵定律啦，或者是福音桥啦，或者是叫做这个什么三元的这个步道啦，什么都好啊，什么都好。如果有机会进一步的，那么当然更好。你不信你试试看，你只要向一个人传福音，能够完整的福音那很好，不能够传完整的福音，一两句话鼓励他信耶稣，你也是一样，也是可以得到喜乐的。这是第二，传福音的喜乐。第三，我们再看一章二十六节，或者是二十五节读起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人要住在世界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。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就越发加增。在基督里的欢乐啊，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就越发加增。原来他现在已经是不自由了，他盼望能够得到自由，然后再到你们那个地方去。我们说这是一个团契的，这是一个团契的相见的喜乐。我们一句话说相见欢啊，相见而欢喜，团契的喜乐。引申为今天来到礼拜堂，我们在这里 一方面我们敬拜上帝，等一下呢我们一起的分享食物，等一下我们一起的这个有其他的活动，这是团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次来到主日或者营会，今天下午你们有营会啊，有长子的营会，或者任何的聚会，这都是我们很好的团契。每一次团契我们都是应该得到喜乐的。那你说不是啊，我去到团契压力很大。喂，我糟糕，那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个团契让你压力很大的话，一定有，要不是你的问题，就是团契的问题。应该要有喜乐，来到主日啊，我们应该要有喜乐。如果你没有喜乐的话，我相信你就是在履行一种责任。你说我不去不可以，所以我要去，所以你非常的勉强啊。你不是想说我要去啊，我今天能够跟上帝啊，能够来朝见上帝，能够来敬拜上帝，今天我也能够来看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，在我们一定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啊，我来到教会，我来到教会，我上到神的殿，我就怎么样？诗人常常说，我上到神的殿，我就怎么样？我就欢喜，我就快乐。今天假设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快乐的话，那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寻回团契的喜乐。那么如果团契有喜乐的话，今天就不必鼓励了，不必鼓励，一知道哦有聚会，我们知道我们一定来到。主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那么原来这句话我已经曾经解释过，起初的爱心叫做初恋之情啊，初恋之情啊。我们看这里很多年轻人，这个教会有盼望是年轻人居多。对初恋之情呢，对我来说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情了。那个情绪已经忘记了。不过对你们来说当中可能呢，你们还很对这个初恋之情呢很新鲜啊，很激动。初恋之情，当你刚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是不是常常要亲近，是不是常常有说不尽的话啊，说不尽的话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主耶稣说以弗所教会失去了初恋之情，也就是说当我们当开始信主的时候，第一，我发现很多刚刚信主的人很喜欢参加聚会。你告诉他，他常常问你哪里有聚会，他信主的大会哪里有聚会，告诉我，他要参加。我注意到很多人都这样，知道吗？可是经过了一两年后，你就慢慢冷淡下来了。什么原因？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，就是我们来就是要领受道。如果这个讲道的人没有叫我们怎么样，叫我们领受道，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聚会对我们来说啊，我们不想参加，而他勉强参加就变成一种没有喜乐。其实不是的。如果他是一个布道会，你来，我告诉你，像我们从小我们自己也带领布道会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我很喜欢参加布道会，为什么？因为布道会的信息很浅啊。我们今天有时候啊，听了太多很深的信息的时候，哇，一篇浅的信息听了，很激动我们的心，好像喝一杯冷水啊。当然我们听到很多的道是补药啊。讲到那些神学啊，那些很补药，好不好？好。不过一杯冷水呢，有时候怎么样？哇，立刻给我们振奋人心，布道会有这个作用。所以布道会我们自己去，假设我们带不到人，我要很坦白的说，像我们今天啊，牧师啊，传道长老，我们带不到人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周围的人都怎么样？该信的都信了啊，该信的我们都把，所以那个刚刚信主不久的人很多朋友，而且他有初恋之情啊，他有起初的爱心啊，他应该怎么样？ 应该啊传福音，然后带他们到教会享受团契的喜乐。喜乐，如果你今天很勉强来到教会，教会如果有什么特别的聚会，你觉得很勉强，那你应该靠主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团契的喜乐。这是第三。第四呢？二章一二节，二章的第一节、第二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所以在基督里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对的，保罗说他能够满足，就是弟兄姐妹能够爱心跟意念相同，爱心跟意念相同。我想这一段圣经的意念不是只做那一个神学的观念，我们神学观念，我们当然神学观念主要的神学观念我们是肯定是一致的啊，一致的相同的，这不用说。这里讲爱心跟意念，爱心跟意念就是我们要有爱心，而且这个爱心都要怎么样，这个爱心都是同样的一个观点啊，同样一个观点。我们要支持这个工作，我们要支持这个工作，大家就一致的爱心跟意念的相同来支持这个工作，来支持这个人，来支持这个教机构。这个就是什么？彼此同心合意，彼此同心合意，同心合意。一个教会能够同心合意，当然就有喜乐了。但是不是教会不能够没有其他的意见呢？不是的，我们有其他的意见，但是当其他的意见怎么样？意见被提出来的时候，在教会管理，如果我要在讲教会管理，我是说有两个意见的时候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歧见，这个不同的意见？我们用的老办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，对不对？老办法是少数服从多数，不行，教会不能够少数服从多数。那你是说多数服从少数咯？不是的，也不是。教会要怎么样？要一致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在很多年前我们的教会面临被征用。那么这个教会被征用，它是已经是一个大教会，几算千人的教会，但是聚会人数是几百人，那这个是厉害了。所以就开始找地方，就找到一个地方。可是这个地方稍微在当时来看呢、稍微远一点。当时我们教会是在如切的地方啊，昆城路如切的地方。后来找到了张仪现在 Expo 附近 ,Expo 啊，张仪博览中心附近。不过你想到二三十年前那个地方呢，还是比较乡村啊，比较乡下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么就讨论呢，结果怎么样？我记得当年的16票，在20多票当中16票通过，2票不通过，还有2、3票弃权这样。其实不能够弃权的啦，你要不是反对，就是你弃权是不负责任的啊，但是还有人弃权不对的啊。好了，照道理是说通过买呢，但是我就反对，我说不可以。即使是2票反对的话呢，他会怎么样？这2票会酝酿，因为每一票的后面都有一些人嘛，是吧？所以每一票的后面都有一些人在支持的。我说这2票，即使是2票的话，如果你决定买的话呢，你怎么样？将来一定会吵架，会问题。我说不能够，我们要的话就一致。结果怎么样？当年我记得当年是150万，结果买不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反对，因为他没有怎么样，没有全数通过。我们要的是全数通过啊，最后继续再找了，再找也标，曾经两次标了政府的地段，结果是排第二名标不到，排第二名标不到。但是大概经过了大概六七年之后， 因为找不到了，政府又是一直在逼了，信力就来了，那么最后就再重回那个原来的地方，长义那个地方，再重回那个地方。这次怎么样？因为没有办法了，结果怎么样？大家通过买了，全体通过买了，那我们就进行买。感谢上帝，那时候拖了六七年，他才从150万，原本他要卖150万，拖了六七年，他才涨到200，150万涨到270万，买成已经拖120万，六七年120万，可是没有想到怎么样？你一买成的一年后呢，这个地方怎么？这个地方的涨，这个地方呢？他就变成了这一个几百万，他的七八百万，到今天他是三千多万。如果当时神自己保守，在七年当中他才涨120万，在一年里面他就涨了400-500万，因为这个是一个36000尺大的，36000尺是很大的一块地方，而且是 freehold 的。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感谢上帝。我顺便谈一谈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当时真的标到一个地，标到，也是快30年了，现在还得怎么样？还得再找1500万来怎么样？来重建跟来延长这个租约。就是地的 CEO 了啊，地的 CEO， 地的 CEO 是车的 CEO 是10年，地的 CEO 是30年，每30年，可是现在 freehold 就不用了，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说，我们就比人家啊，这样在这方面呢，就省了30年，每30年要筹1500万，所以。我就说我们也不能够停下来，既然我们不用愁，我们就还是要努力，还是要发展，还是要发展。所以弟兄姐妹跟长子们都明白这个真理，虽然我们也继续的在发展。所以最近我们在东角，我已经讲过，在东角我们建了一个青年营地，这个青年营地可以容纳大概可以容纳整200个青年人，当然这个年长的也可以。那我们选东甲是因为东甲离马六甲不远啊，所以有时候有营会，有时候是这样，营会有时候你不是全部讲道嘛，是吧？有时候营会是早上两堂讲道，晚上一堂讲道，下午呢就为他们举办一些的什么一些的观光之类的啊，因为这都是这种团契，这些都会带来怎么样？这些都会带来喜乐。所以我们刚才讲说，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呢？爱心相同啊，有意念相同，所以教会不是以少数服从多数。当然，普通的议案啊，工作要去哪里啊？要去柔佛还是要去马六甲？这可以少数服从多数。不过来到了很重要的事情呢，我们都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。所以很多教会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，所以在教会的管理学哦，在教会的管理学跟世俗的管理学就不一样了。教会的管理学我刚才说啊，可以少数服从多数，但是也可以怎么样，也可以要求一致，一定要一致。好，这个是啊稍微提到啊，我们感谢上帝，这个就是爱心相同，意念相同。然后呢，2章17节，我们很快的再看2章17节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什么喜乐呢？原来他所带领的腓立比教会是有信心的教会。他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作为贡献的祭物，也就是你们的信心可以让我成为什么样？成为一个祭物来献给上帝。我在想，我们的长老牧师在前面三位哦，如果大家的信心呢都非常好的话，以致我们可以把弟兄姐妹的信心当作什么？当作一个公物。今天我们用什么当公物？我们用奉献当公物。今天我们用这个礼拜堂当公物， 但是保罗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做工务，意思就是说腓立比弟兄姐妹非常有信心，表现在那里。前面说，前面的一节说，第十五节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这句话怎么意思？简单的说，在今天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冲击这个社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我们拒绝这样的一种的恋情。我顺便谈到夫男女之间的恋情，有时候因为某一种原因，我们看戏也好，我们看人生，男女之间的恋情，有时候为了一个原因，有时候有的是为了做神的仆人侍女，有的是为了某一个原因，父母亲的不同意，他们就怎么样？终身不嫁或者终身不娶，对不对？有人为了某一个原因，男女之间很正情正义，但为了某一个更高尚的原因，我们可以终身不嫁终身不娶。这种畸形的恋情，的确有这种畸形的恋情，我们却不能够得胜，而一定要怎么样，而一定要男男女女来结婚。我在想，这已经不要说对还是不对，这已经是我们没有办法。其实真的有男男女女之恋的话，为了主的名，为了圣经的教导，我们说正常的男女可以为了某一个高尚的目的，我们终身不嫁终身不娶。为什么男男之恋、女女之恋不可以有一个更高的目的，而我们拒绝这样的恋情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听得懂我说什么？男女之恋是很正常的，应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时候为了某一个原因、某一个目的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宁可怎么样放弃这个机会？最有名的，我想，就是有一位叫做《暗示之后》这本书，在60年代、70年代很受欢迎，不过现在很少人看这本书。它里头讲到一位姐妹叫做蔡淑娟，这位姐妹是中国的第一个女子高中毕业生，家庭是清朝的这个官吏，是很有钱的家庭。但是他信主了。信主之后呢，当然他也是像其他的人这样有机会，可是他的男朋友不信主，所以他信主，而且他很侍奉主，很想侍奉主。所以呢，他就问一个问题，我是要跟随我的男朋友来拒绝我的主，还是我要跟从我的主来拒绝我的男朋友？他最后选了什么？我拒绝我的男朋友，跟从我的主。他终身单身，可是他染上一种病，这种病就是他的骨头被疟疾的病原体，被疟疾的病菌进入骨头，这使他骨头非常疼痛。骨头非常疼痛，同时呢，他不可以见光啊，他一见光就骨头痛得更厉害，所以他终生住在怎么样？住在暗室里面。这本书我相信在教会的图书馆，新的教会的图书馆找不到了，老教会的图书馆一定有找到这本书啊。The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, The Queen, 原The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就是暗室之后。他后来移居美国，许多人去探访他，为了安慰他，没有想到一进到他暗室里面，出来的时候反而怎么样？ 反而被安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这个叫做信心啊，这样的一个信心呢，它是可以成为公物来献，来献给啊，来献给主。保罗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公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，就是为着这件事情我死了。交奠是什么？交奠是用一个外邦人拜神，非信徒拜神的，拜他们的神明的一个举动，就是把酒倒在酒杯，把酒杯怎么样倒在地上。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做法啊？你们可能没有。把酒放在酒杯，然后把酒杯倒在地上，叫做浇奠。用在基督徒意思说，我为着这件事情而死呢，我也是死的。看看你们的信心都这么的这个壮大了。就比方说，我们刚才为某一个牧师祷告，他假设他被抓了，他殉道了，可是他所带领的怎么样信徒都非常有信心，他就才讲这句话了。我以你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在被浇奠在其上，就是我因为这样而死了，我也怎么样，我也喜了。这个是什么的喜乐呢？就是有信心，有交托的喜乐，感谢上帝。好，再来，很快的，我们看二章二十七节，啊，对不起，二章二十九节，二章二十九节一起读。故此，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，这是接待人啊，这是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，这是接待人跟尊重人的喜乐啊。啊，有些人以前没有旅店呢、啊，没有旅店，以前有旅店，但是旅店很脏。一般上来往的这些信徒呢，都住在信徒的家，都住在信徒的家，所以信徒常常接待人啊。所以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呢、啊，他也特别讲到一个叫做该由的啊，该由的这个该由很会接待人，感谢上帝。今天当然我们接待人一般上都接待他啊，教会接待他住在旅店。很少住在牧师的家，现在我们知道，因为旅店很方便。不过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有传道人来了，有客人来了，我们接待他，我们很接待他，我们会应该很欢喜，有欢喜的情绪来接待客人，让他住在比较好的地方，也让要请他吃比较好的东西啊，这是欢欢喜喜的来接待客人。所以假设我们请了一个啊牧师，他们来陪您三天，我们怎么样认真的接待他。有一些新朋友来了，我们认真的接待他，这个就也是一种喜乐。学习接待人啊，学习接待人也是一种喜乐。再看三章一节，这是最根本的，三章一节一起读。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什么讲喜乐？最根本，靠主喜乐。就是我们传福音也好，我们代祷也好，我们交托也好，其实那个喜乐的根源就是怎么样？就是主，从主而来的，靠主喜乐。我们再看最后四章十节，这最后的我们要谈的四章十节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一起读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上下文的意思就是保罗去传福音，他有时候在一个地方他会支帐篷，他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支帐篷好像是一个工匠，他支帐篷，他这么有文学文，我一直想明白这一点。他这么有，他是加玛列 的当时有名的这个有名的老师加玛列的这一个门生啊，他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。为什么他支帐篷我们不知道，不过他有时候支帐篷，但更多时候呢，当他游行布道的时候，他 他说没有人啊支持他，常常只有什么，只有哥啊腓立比的教会支持他，请看第四章十五节。腓立比人呐、啊，你们也知道，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论到受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以外，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，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，明白什么吗？保罗出去传福音，他没有工作，谁供他？保罗说，传福音靠福音怎么样？养生。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常常怎么样想到，哎，保罗，所以他们就一定是这样，他们捐款了，就让人带过去，让人带过去给他。不，保罗他是不贪心的，他怎么说？第十一节，请看十一节。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这说这话。第四章十一节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么样储卑贱，也知道怎么样储丰富，或饱住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他有秘诀，能够储丰富，储却贫穷。所以对他来说，有人攻击他，他非常喜乐。不过他说他并不是需要，不过有人攻击他，他非常喜乐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方面是给的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帮助一个人，你给一个人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比那个领受的人更什么？更喜乐的。施比受更有福，这句话是耶稣说的。现在搞一下，好像是佛祖说的。因为很多这些异教团体啊都用这句话，好，我们以为是异教的哪一位的领袖，其实这句话是主耶稣说的，在福音书找不到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啊，施比受更有福。所以当你奉献教会，当你奉献教会，感谢上帝，你会喜乐。当你奉献这个有需要的人，你会喜乐。我们不晓得，有些人有的人说，有一个人告诉我，他怎么样用他的钱，他说我十分一定奉献，十分二两份，我一份奉献，两份储蓄，剩下七份我就慷慨的啊，勇敢的慷慨的来用啊，就是说在剩下的七份呢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用了。在慷慨的当中，他可以请人，他可以很慷慨的，反正他一份神给的还给神，两份储蓄啊，要预备啊，预备年老的时候，另外七份呢他就慷慨的用。我想当然这是一个人一个人不一样嘛，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啊，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安排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给喜乐，可是我们接受呢？我靠主大大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。我们接受也是一样喜乐的。保罗现在讲的不是给的喜乐，现在讲的是什么？他接受的喜乐。所以当有人用爱心来给我们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让我们高兴，也让我们要喜乐啊。有时候我们就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是跟人家讨的，千万不要跟人家讨。但是人家因为某一个原因啊，他们通常一般上是我们觉得哪一些人他真的有需要有缺乏，我们就因为我们有70%可以慷慨的用啊，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，只要不犯罪，我们怎么用都可以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拿那一部分怎么样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我们常常这样做，我们可以得到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喜乐吗？我有喜乐。你有喜乐吗？因为我带祷，因为我传福音啊，因为我很多事情交托啊，很多事情交托啊，因为啊，我靠着主加给我的力量啊，靠着主加给我的信心来过生活。 我又喜乐，你们又喜乐吗？盼望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成为喜乐的信徒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借着圣经的话，主你帮助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忧愁，我们难过，我们郁闷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这样，因为从腓立比书你让我们看到保罗喜乐的秘诀，求主也让我们今天掌握这个秘诀，做一个喜乐的信徒。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基督徒，因为圣灵赐我们喜乐，我们才能喜乐。我们求主继续的带领众弟兄姐妹在生活上充满许多的喜乐，奉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